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沪语电视剧《繁花》爆红，当年的机遇和希望还会重现吗？还有中国留学生吴孝雷被定罪，给小粉红什么警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沪语电视连续剧《繁花》风靡中国，热度持续上升，微博话题量破百亿。这部电视剧是以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上海为背景，邓小平南巡，沪深股市创立，外贸开始兴盛，政府开始放权，出现了短暂的平民创业致富阶段。这部电视剧为什么如此火爆？在严格审查的宣传制度下，《繁花》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中国是否还会重现当年的机遇和希望？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欢迎二位。这王家卫导演的这个30集沪语电视连续剧《繁花》播放以后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爆红啊，上海排骨年糕、泡饭成为热销，和平饭店、黄河路外滩27号等剧中的地标呢，成为最夯的打卡点。那首先请教这个纪硕明先生，您那段时期也在上海，还在一所这个大学任教，然后呢却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下海经商。那《繁花》里的上海真实吗？
是这样，那个叶凡，我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啊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邓小平复出到1984，那是中国寻求全方位改革开放以后呢受挫。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92年的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改革开放重启，但是它局限于经济发展。第三个阶段那就是现在了啊，这个改革开放停止直至倒退。繁花我觉得讲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那我其实这个真的是投入到改革开放接触市场呢比他早。我是大约在85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个朋友啊，他从北京拿到了《经济日报》的这个文件，有总编辑鞍钢的批示，然后到上海呢筹备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那个时候的上海市长是汪道涵啊，我们还去专门见了汪道涵。那我开始呢是兼职参与其中，但是学校知道我以后呢要我检讨。那么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嘛，我寻求这个市场和自由，索性就辞职。下海参与这个创业，做咨询啊、贸易啊、培训啊，就在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哎，他那个机构啊，这个你说是啊，这个这么一个机构，他是自负盈亏的，但是那个时候的阶级还是副局级，所以那个年代啊，虽然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那个我那个时代，我觉得大家目标是全方位的，比如说搞理论研讨啊，参与上海的战略发展研究报告。那个时候邓小平是提出四个现代化，就是发展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是那个时候当时社会上就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把民主列为第五个现代化目标，那或者是叫做文化现代化。那么直到1984以后，这个都成为梦，对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大家都是各动脑筋离开了中国，我是90年就离开了，所以繁花那个年代我已经离开上海了。当然后来90几年我又回到上海，自己开过公司，也办过工厂啊。但那个时代呢是我觉得很单一，只讲战前，电影里边也看得出。那那个时候朱镕基的经济硬着陆、国企改革等等都围绕着经济，那改革开放的单一性让社会缺少监督、缺少公平，注定先天不足，直到现在啊走上了一个不归路。叶凡，
那您当时在上海这个下海的这个浪潮是怎么样兴起的呢？
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办公司啊，那个那也是比较大胆的啊，办一些私人公司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包括其实后来复旦有几个教授啊，甚至于这个经济系的 都下海办公室，后来也是最后全身癌退回学校去了，是吧？那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像繁花主任公这个阿宝的这个本事，可以从阿宝做到保总的这个当时的竞争其实也是很厉害的，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还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社保，什么都得自己自负盈亏，然后这个医保啊什么，你因为问题是当初大家都年轻嘛，就胆子比较大，所以都敢做去尝试，就是这电影反映电视剧反映的就是当时的那种心态，叶凡。
那您刚才提到，您后来出国以后又回去做生意了，请问您做的是哪方面的生意呢？
我开过工厂，我到上海旁边那个启东去投资过那个床上用品这个企业，然后把这个产品往外出口。那么后来也是和中方的一些矛盾，那最后那个把厂关掉了。也在上海开过小公司，专门卖礼品的，那也请一些人也做过，那都尝试过。但是我就觉得我天性啊，可能不是这个做生意的人那个比较腼腆，不善于去讲价钱这个商场上的那一套不行，最后我是上岸了，做记者了。
那于平博士，您当时呢也是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那段时间，中国经历了89、64民运，还有邓小平南巡，上海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时期？繁花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回忆呀？
首先，我想那个季先生刚刚讲的那个，就让我们想起他的一个分类，我觉得非常的，我同意啊，就是89年以前邓小平搞的那个改革，其实是释放了社会对独立就是自由这样的一种追求，当然也释放了人们对物欲的这样的一个渴望。所以呢，当时呢，这个8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有那些所谓的个体户吧，大家就可以去自由的去经商。当然了，这个到了那个。1952年的时候，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我当时在复旦呢，也就是待到1992年我就出国了，因为由于个人的原因吧，我们当时在89年这个文艺中间支持了学生运动，所以当时被学校处分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去教书了，所以呢，我一直等到邓小平讲话以后才开禁让我们出来。那一年出来上海出来的有好多人，包括王若望，包括张伟国，那我也是一个其中之一，他当时。原先是不给这些人出国的，因为这些人受到管制，受到这个因为是六四的原因嘛，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但是呢，这个我想讲的就是刚刚季先生说的这个年代的背景是《繁花》这个电影的整个的大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个背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呢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因为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所谓信任危机。和政权的一个合法性危机，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是希望能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是89年的民运来了以后呢，邓小平其实他感觉到这个体制改革呢，政治体制会让葬送共产党的这个命运，所以呢，他当时就把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门关上了。可是呢，那些继承者的话呢，又不知道就是江跟李，他们进了中南海以后，他们并不知道邓小平的真实意思，邓小平并没有叫他们把这个。全部的改革开放给它关掉，而是只说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关掉。所以呢，他们对经济上面也进行了一些这个一些所谓的这个保守性的做法，让人们没有办法去追求自己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繁花》给人们感觉就是，其实，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确定了大家不要去谈政治，只搞经济，进一步释放人们对物质追求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背景。《繁花》里面的保总也好，各种这个人物也好。都是在追求一种什么物质上的一个改善，当然个人的这个生活上的自由，其实它很多细节都值得探讨的，包括为什么其中有很多人，包括那个什么林子啊，那个都是在这个日本，因为上海人去80年代去日本，然后再回来，这是也是一个大的背景，所以这一个电视连续剧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说时代的场景。这个时代场景就包括了中国怎么样的进行改革，怎么样走到了政治改革开放的这个尽头，然后人们又转过头来去追求经济改革，所以这样的一种背景，我觉得是恐怕我们大家今天讨论的一个基础。我虽然没有经历 这个所谓繁华以后的那个什么古风啊，那一辈，但是呢，前期的我在中国呢是感受到非常的深刻。
嗯，
主持人，
嗯。那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呢，这个沪深股是创立了。那个时候，就像二位说的，邓小平南巡以后，政治改革就成了一个分水岭了。那老百姓的就是闷声的发大财了。那政府呢，当时也放权让利，那个中国的计划物资呢实行双轨制，外贸呢也开了一道口子，个人私企可以在外贸局所属的外贸公司控制之下。接这个出口的订单，外面有订单，里面有熟人，就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了。那繁花里面这个阿宝和外贸局的汪小姐里应外合，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季先生，您当时在上海的商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是这样，其实那个时代反映的就是国有经济啊，它的这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织的一段历史，其实从繁华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比如说浙江泛总的企业，我自己判断它不是国有的，就是集体的乡镇企业，还不是完全私有的。魏总的家族企业皮革城应该已经是私有化了。那外贸有国有企业垄断，对吧？垄断其实产生腐败的。那么剧情当中是美化了汪小姐，对吧？她一个普通的外贸局的一个普通职员，似乎比现在的官员好像更廉洁。那其实没有，当时上海啊，你那个时候要搞得到出口指标，倒卖的这个批文的那个赚钱，为用这个来赚钱的是很多人的，有专门的中间人。所以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有权利要面对市场，那我是觉得寻租现象就从那个时候啊，开始的，就是我觉得第一阶段还比较正常。1986年的时候，那个上海啊，国家搞股份制试点，在国有的中小企业开展。那个时候呢，是啊，通过股份制改革呢，改善承包责任制，就是包赢不包亏。那企业呢，啊，这个也是追求这个效益，但是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既万向市场，又要寻求公平，有是比较循序渐进的。但是到了1993年提出的三改一加强啊，就是国有企业要改革和改组改造，那么加强管理结合起来，那么一下子呢啊，这个啊国有企业改革就变成主旋律，那进入了一种改组啊、联合啊、兼并啊、租赁啊、承包啊，最后就是把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资产就私有化。啊，用很廉价的卖给了这个一些企业，这个啊厂长啊，或者啊几个的合伙人。那么这个呢，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了唯利是图，又没有市场监督机制的这么一个方向啊。当初实际上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啊，开始往这个企业改革。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他那个外贸总公司啊，带有国有性质，它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所以这个是那段时间1992、1993年以后就是啊，改革以后就这种国有计划经济变成这个企业性质了。那这个是一个正好是在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
嗯，
叶凡。
嗯，那于平博士，您认为这个繁花爆红的原因是什么？观众感兴趣的除了这个十里洋场和华丽的艺术手法之外，还有哪些更比较深层的这个因素呢？
对，其实繁花最近走红，在国内走红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去稍微这个调查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个数据表明啊，它的主力的观众第一批是30到39岁的人，第二批人呢是20到29岁的人。换句话讲，就是20到39岁的人是这个追剧的一个主力。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些人在他们的背景上面，在他们记忆当中，与《繁花》所表现的那一个社会场景是没有共鸣的，因为没有这个共同的背景。他们只是这个以后，就是这个《繁花》表现的那个时代以后出生长大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我个人的解读是，在中国目前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万马齐喑，这个社会上一片死气沉沉的情况下，人们是在追求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空间，就是要摆脱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政治现实。这在中国历史上面，比比皆是这个例子。比如说，90年代末，当时拍的那个《雍正王朝》，你不能够直接去提出政治改革，但是呢，你当时可以用一个电视连续剧，去来影射现实，以及呢，去，叫就是往这个改革方向嘛，给这个政府指明一个改革方向。所以被很多人解释为这个《雍正王朝》绝对不是个历史剧，是个政治剧。反过来，在过了几年，2003年的时候，又出现一个走向共和。走向共和当然更是进一步的告诉中国领导人，这个中国如果不改革是没有前景的，没有中国是没有希望的。清末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实例子。所以《繁花》今天呢，在这样一个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面出来，而且得到了20到39岁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的这个追捧，这是令人跌破眼镜的。我想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哎，这是一个艺术。比较这个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呢是什么有反映了一些这个追求物质方面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它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层次。其实人们特别是现在，你可以看20到39岁的人，有一部分是中产阶级，有一部分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刚刚出学校，根本自己没有一无所有，他们呢又必须被迫去接受现在压抑的政治环境。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在一个电视连续剧里面找到了他们的精神的寄托。我觉得在这一个社会场景下，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流行，它不像过去那电视剧，就是一个记忆的一个什么，比较芳华，对人们记忆的一个唤醒，对一个过去的一个怀念，对吧？它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社会剧，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就是关于一个这个成长史的一个，或者是一群人怎么样去奋斗，为一个经济奋斗的一个剧，而是给很多的年轻人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看到了他们的希望。当然，他们也很憧憬，这样呢自己也可以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做成像宝总这样的一个有社会成就的人或者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背景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
那于平博士说，这部电视剧不仅仅是一个艺术作品，它有更深的含义。那确实在那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充满了生机和这个机遇，和现在经济下行、房地产暴雷，还有股市连连下跌这样的情况形成很大的反差。那季硕明先生，在严格审查这样的一种宣传制度下，《繁花》为什么可以得到通过，而且在央视播出呢？您怎么看？
我是想，这个现在这样一个严格的宣传审查制度啊，当局应该是做过严格审查的，啊，不会成繁花不会成为一个漏网之鱼的。那当局知道现在的社会状况整体是躺平状态，连侧躺都没有，是完全平的。那这个啊，那个这部片子啊，我看整部片子每一个人物，他几乎都是以正面的表述，是吧？其实这那段时期社会的那个反面人情况是很多的，他都完全过滤了那个时代的这种缺陷，那那个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局限性。当局呢，他是从娱乐化的设计让观众来投入的，那个近10年的执政管制，3年的疫情控制，这个社会啊早就缺少思想，连萌芽都不存在，所以当局根本不怕，他想的是转移社会的焦虑，告诉你努力就有希望啊！你做不好是你自己的不努力。那这一点我觉得当局做到了，但是我相信啊，随着繁花的这个啊热潮过去，可能也就过去了。那这个另外我还在想呢，这也是一个中国当今很奇怪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至今啊没有这个，或者很少有学者在做这样的一种反差对比，现在这个时代啊和繁花时代到底相同和不同处在哪里？那如果改革开放之初，早就有人会组织研讨会来写文章，来进行反思，来研究不同时代的中国现象。那你今天美国之音啊，我们一起来讨论繁花的机遇和希望还会不会重现？这个我想更应该从中国国内来讨论才对，对吧？但是现在有多少人在思考在反思呢？几乎没有。对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界只留下了集体记忆。那于博士刚才也讲了， 都是年轻人是主力，对吧？按照道理说，应该是有亲身经历的一些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才会这个去追这个剧，对吧？现在呢，只有那个知识界也是只有回忆和怀念，早已经缺少冲动和欲望。就年轻一代是好奇，我问了这个啊，有些年轻人，包括我们家里的一些子女啊，他们都说啊，想不到上一辈还有这样的经历，很好玩。那他们没有去想这个深刻的一些背景，而更没有感到这种山雨欲来的这种风险。你比如说前两三个月我回到上海，我就在上海找失业人口，因为外面的数据都是失业人口很高嘛，到底失业人口在哪里？后来我看到两个现象，一个女性失业，包括年轻人，都是去做网红，对吧？带货啊，刷抖音，因为在他的门槛很低嘛，对吧？你这个啊，脸长得不好看啊，美颜那个秀一下就可以了。男性这个失业呢，他就去送外卖或者开网约车。所以我在上海那个，你要叫网约车，现在很方便，2分钟、1分钟，他车就到了。所以最后变成啊，这两个性别内循环：女性饿了叫外卖，小哥累了刷抖音，对吧？那个打赏这个女性，这样的一种内循环，这样的一种社会机制，你怎么去创新？你怎么创造价值？对吧？那你怎么可能有思想？啊，不可能。那么，所以我是觉得推出这个剧啊，这个转移焦虑是成功了，但是激励人的这个意志，我倒觉得并不见得会成功。叶凡。
那季硕明先生提到这个具有它的局限性，它完全没有触及到目前的这种阴暗面。那在《繁花》里呢，它却涉及到了当时的很多阴暗面，比如说有的散户在股市里面倾家荡产自杀，黄河路上这个饭店老板娘之间尔虞我诈，还有工厂的老板唯利是图，还有很多这个到了90年代后期很多工厂啊解雇了很多的工人呢。那于平博士，你是否觉得这个也有在影射，就是当时那个年代是草莽纵横、丛林法则的这个邓江湖旧时代，来衬托习近平现在的新时代？因为习近平在2017年提出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您怎么看这个《繁花》它的这个用意和通过审查的原因？
我个人解读啊，我同意那个季先生的一些分析，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呢，希望就是他现在因为躺平啊，他看到还有过去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年代，可能希望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但是我个人另外一种解读，我认为其实这也是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的这种思想啊，他的一种失败。因为其实你看过去这习近平在特别是19大以后，他建立所谓的确立他的思想以后，他搞了一系列的这个思想的方面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宣传活动，他要大家建立所谓正确的价值观啊，什么要拒绝腐朽的思想。其实《繁花》里面表现的很多东西，按照习近平的标准是一个腐朽的思想。他以后大家追名逐利，而且尔虞我诈，然后呢就是不择手段，对吧？这些都是腐朽的东西。其实，在很多的文章，我特别看了一下《求是》啊，在去年还发表过专门的文章去解释、诠释邓那个习近平的那些思想中间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是呢，我觉得《繁花》的出现是表明两个失败，一个就是说他自己的审查系统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个审查系统刚刚季先生讲得很好，他就是看你有没有娱乐性，没有涉及到政治。其实《繁花》这个整个场景里面很少涉及到官方的体制。最多涉及到外滩27号那个所谓外贸局的这个指标，对吧？它并没有涉及到共产党的核心体制，比如宣传、组织部门以及政府政变的一个形象，它并没有涉及到这个。那么对于审查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只要不涉及这个，他乐的就不要去管他。因为这是他实际上邓小平那个习近平的所谓的他的政治思想运动或政治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失败，也是他体制内审查系统的一个失败。我觉得用《繁花》这个出现，我相信。很快就像那个走向共和一样的，走向共和是中途被叫停的，开始也是通过审查的，后来发现不行，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啊，会造成社会的思想混乱。我相信繁花到一定程度引起了人们普遍的这个 反响以后，或者反映到它的系统里面以后，它会让这个繁花停止的。因为这个繁花如果所表达的思想，所表达人们追求自由、追求经济上的这个独立、追求那种物欲的这种思想，如果在社会上流行的话，和习近平现在所搞的那个所谓的思想进化运动，或者是那一种正统的这个所谓红色基因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讲它是一个他自己党内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审查的一个失败，也是他自己思想宣传运动搞什么红色基因啊，搞这种思想进化运动的一个巨大的失败。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Jack 刘他说，繁花大火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人们怀念改革开放之初欣欣向荣的时代，也是对现政策的不满的另一种表现。花花兰他说，目前的中共政权根本不在乎股市是否健康、是否规范，他们在乎的是党国体制是否还能长期存在下去，一尊的皇帝位还能否延续过20年、30年，这样的结果绝对会对股市造成不可逆转的现象。今天 A 股是以2788.55下跌1.48%，看来党国体制根本不会出现繁花里出现的奇迹。申源于他说，民主改革还有希望，关键是共产党愿不愿意，要是愿意改革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慢慢来，不能一步到位。还有一位朋友 Terry 他说，当下无比感到绝望的中国老百姓只能靠看这部电视剧来安慰一下受伤的心灵了。好，这是观众的留言。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繁花里面这个结局啊，繁花落定以后呢，这个宝总从资本市场全身而退，转战房地产市场。那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爆雷了？那现实当中，最近几年这个肖建华、吴晓辉、马云等人的经历表明，所有在权力和市场结合中游弋的人呢，最后都是在政治权力面前要低头的。那季硕明先生，这个繁花里的机遇和这个生机还能重现吗？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和运气才有这个转机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当然无法绝对说繁花在上海就此画上句号了，因为社会会变嘛，国家也会变，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是希望绝地重生，我们是等着变。但是繁花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那就是希望啊。刚才那个您说了，这个宝总从资本市场全身而退，他可以转战这个房地产市场啊。宝总也他不要说了，天天都是有希望。那你看，无论是范总、魏总、深圳来的李立到大上海，都觉得只要努力是可以找到黄金的。但是你现在看上海，还有多少人会觉得有希望呢？政府一再推出这个政策要刺激股市，但是有多少人相信呢？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那就是勇气。因为有希望，就会拿出勇气去拼，去寻找机会。那林子他是从日本回来，他吃过苦，那他是那个来到上海是寻找机会的。那本来是有宝总罩着，他可以衣食无忧，但是他还是有勇气去重新创业，对吧？还有他对面开小店的林红，他已经是个小老板了，那他还要出去闯啊。现在呢，现在谁还有多少的人想着有哪一个产业可以做，自己要去投资？大家都把口袋那个捂得实实的，也不愿意去闯。尤其是3年疫情以后，好像那个啊，这个什么念头都已经成灰了。那这是第二个比较。第三个就是不怕失败的这种精神。那这种精神现在还有吗？就跌倒了可以重新来过，这种精神有吗？连马云都没有。那马云被这个基本上赶出去以后，他就走了，对吧？他也不跟你玩了。你像汪小姐走出27号，他几乎就是在拼命啊，他要摆脱宝总走出一条小汪的路来。那现在年轻人有这样的勇气吗？有多少人还想着他要创业，他要去赚钱， 都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你想也没有用。就我是觉得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啊，它就是一个老年时代。我讲的老年时代是广义的，不单单只是年龄老龄化时代，这个我是讲社会的这种衰落，对吧？一个没有欲望的时代摆在我们面前，那么至今我们还同样生活在被称作改革开放的年代。那现在当局都是说嘛，我们要深化改革开放，要进入深水区。当局也知道改革开放会带来利益和动力，但是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纳粹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性的，是制度体制的，是颠覆性的。现在的改革开放是口惠而实不至。但如果没有制度性、体制性的改革开放，繁华只有留在我们集体的记忆当中。
季硕明先生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已经没有只有口惠而没有实际的意义。那俞平博士，您认为中国还会出现像邓小平南巡这样的转机吗？您其实和这个季先生是复旦的校友，当年和这个王沪宁啊，也是和你们是校友，当年也有过交集。我想问一下，您对王沪宁是什么印象？那作为学院派这样的领导人，王沪宁对这个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和未来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国内政策有什么影响吗？
对，王沪宁呢，在那个年代是中期，就是中国的学术界也好，这个中青年这个知识分子也好，是一个作为一个榜样来宣传的。他29岁破格提拔为文科副教授，34岁被提拔为正教授，都是当时创造了中国的第一。所以呢，很多人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虽然我们在这个复旦没有太多的交集，我们其实是属于同一个大的一个体系。他以后也做了第一任的法学院院长，我离开以后，他做了第一任法学院院长。我们法律系曾经是国际政治系的一个专业，后来我们分离出来的，所以有一些这个学术上面的一些交流。但是呢，不熟。问题在现在，但是从复旦这些背景的，我们那些年代共同就是和他有一些共同背景的人来讲，大家对他在现在的政治体制当中所起的作用是感到深感失望的。因为以他对中国的政治的理解，以他对世界政治体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的这个研究，他写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作品。但是呢，他进入了权力核心以后呢，其实呢，并没有用他的知识去影响这些领导人，反而是用他的知识去正当化这些领导人的一些做法。当然，中国的政治的决策背景我们是不太清楚，因为它是非常的黑箱作业。可是呢，从现在的结果看来，大家一直认为它的这个作用呢，其实是一个负面作用更大于正面作用。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中国是不是还有希望会回到这个邓小平当初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我觉得呢，当然中国永远是会有希望，可是这个希望来的是什么时候呢？是5年、10年还是20年呢？我觉得这一次如果还有希望，就必须要有一个彻底性的一个做法，就是要把中国这种封建这种式的、家长式的以及列宁式的政党的这样党国体制要彻底改变。其实刚刚季先生也提到，中国最近的这些年，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还在口号上面，但是做法却是相反的呢？那其实就是这个党国文化它的一个余毒，它并没有。我一直在讲，我们中国人虽然说已经物质上已经进入了所谓中等发达国家了，就中等收入国家了，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除了刚刚季先生说是个老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以外，我觉得中国很可能，要大胆的说一句，就是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现代化。从清末开始，虽然我们建立了第一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到这个国共内战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都还是一种封建的心态。那个心态就是说呢，它不容许多样化，它不容许人们去自主的去追求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欲望。所以呢，我觉得共产党如果说要为这个整个国家好的话，它应该要彻底的放弃它这样一种心态，让人们有自主的决定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然后呢，进而能够人们一起能够来决定国家的这个命运，而不是由一个政党来决定人们该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或者应该想什么，这个恐怕是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
主持人。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Richie Winston 他说，如果想要再次改革开放，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一直坚持一党专政，党领导一切，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无法进行，甚至已经取得的经济改革成果也会消失殆尽。Jack Liu 他说，90年代我来广东那时候确实是热火朝天，到处都是建工厂找工作。张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说，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跟着苏联跑的国家都穷了。还有一个孤孬他说，穷往富的发展过程中机会很多，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赚钱的细分领域，所以普通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季说明先生和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留学生吴笑雷在波士顿被定罪，给小粉红什么警示。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1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留学生吴笑雷因为恐吓民主示威学生，一月底被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裁定有罪。吴笑雷曾经就读于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2022年底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罪名包括网络跟踪骚扰罪和跨州传播威胁性通信罪。吴笑雷案对遏制中共政治渗透和削弱海外小粉红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说明先生。再次欢迎二位回到访谈中来。那首先请教于平博士，这吴笑雷因为是威胁一名在校张贴海报支持中国民主抗议的这样一位学生，在2022年的12月底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具体情况好吗？
好的，那个这个吴笑雷呢，是实际上刚刚主持人介绍是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他是来自大陆。那么2022年的时候呢，是10月份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同校友吧，在外面张贴了一个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支持中国人追求自由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他呢就对这个学生呢进行了这个骚扰，通过这个微信以及通过这些就是社交媒体呢进行对他进行了骚扰，并且进行了威胁，说你如果说是再做我把你的手给剁下来。当然这一种威胁呢，他到底最后有没有真正要去实施，不得而知。但是呢，这个事情被举报到美国这个执法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就把他逮捕了，并且呢，最后美国的 波士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的检察官呢就起诉他了。实际上这个起诉应该是三项罪，但我看媒体报道两项，但是司法部的文件里面还有一项就是一个骚扰罪，这就是说一个是网络骚扰，第二个的话就是跨州非法的这个通讯的方式去威胁罪，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一般的骚扰罪。那么这三个罪呢，判刑以后呢，他的就是如果定罪以后，他的量刑呢，分别都是最高刑是五年，然后呢有犯罪可以$25万的罚款。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法律比较特别，它和中国和大陆法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他把这些罪呢都是分开来进行起诉的。那么如果说这种罪如果犯在中国的话，很可能他就用一个罪来起诉，因为其他的行为呢，我们用法律的术语叫被吸收掉了，被一个主罪吸收掉了。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它是任何一个罪，所以呢，它都按照它行为所触及的一些条文呢，分别来起诉。那么这就意味着呢，其实吴孝雷按照媒体介绍说最高是五年，我看，未必。如果说是要想判重要，可以超过五年。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吴孝雷这个作为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触犯美国的法律。一方面反映他个人的无知，另外也反映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有些年轻人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长大以后，他们对海外对这个他所居住国家或者去学习的国家的法律并不熟悉，但是他没有任何顾虑的把自己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带入了美国，给他们个人也给他的同学以及他的这个朋友们以及身边的人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人身威胁，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要汲取的一个教训。主持人。
那除了人身威胁以外，这个吴孝雷他还把这个还威胁说要把对方的行为向中国国安部门举报，并公布对方的信息，鼓励其他人对他进行骚扰。那这个检方呢是说他这只是非常严重的威胁罪，但是吴孝雷的律师说呢，这是两个不成熟的年轻人之间不成熟的网上纠纷。那，季硕明先生，这个吴孝雷在出庭期间啊，在庭外述中止行为和态度非常的嚣张，你怎么看他在哪来的这样的底气啊和胆量来面试这样的法庭？
那个，其实他的律师说啊，他只是在网上的这个一种互相的这么一种来往之间的一种一种说法。其实啊，这种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一直在盛嚣尘上的有个海外这个派出所、海外警察啊，在那边那个执法，这个可能也给这些小红粉啊一种支持，他觉得就是大陆的这个长臂管辖可以管到海外，那海外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公安或者国安有人派在这个海外，对吧？跟一些社团这种情况，我觉得让他们觉得我背后有支持。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时代的一种悲哀。如果说像这个胡孝雷这种小粉红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人，他的行为和态度这种嚣张和底气的胆量从哪里来啊？其实刚刚那个博士也说了一些那我是觉得用两个字，那就是无知了，那是井底之蛙，是人性的一种扭曲。他们虽然出国了，但是他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中国世界里，那从小这个接受的挑战性的爱国教育毁了他们。那你可以在国内称王称霸，他认为外部世界也应该是这样，他完全没有这种法治意识，他只有斗争精神，这可能就是他的底气和胆量。即使他出国留学，算得上是中国年轻人课堂学习当中的精英，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分辨能力。那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是回避这个多元多维的，只给你一种声音，对吧？讲好听的这个才是忠诚党，对其他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是排他的。所以呢，即使身在西方社会，他仍然是排他的。那我在英国也遇到过不少这个在这里读书的内地中国大陆的年轻人，那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们读书有的读研究生， 都说来了一年没学到什么东西，甚至于好像这个学到的知识啊，那个在内地本科学的还比他多一点。那么在那个这里到底应该学什么？有的呢在英国读书就读一年，当时我就告诉他们，你应该更多的了解，接触社会，了解文化，了解这个世界。那他这个不是这个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对吧？那不能到了国外还生活在国内。那最后呢他们回到国内又后悔。所以我是觉得吴孝雷的悲哀也是如此。他出国了不知道出国为了什么，他以为是要解放全人类，要为世界指明方向。这个是多么的无知啊，这个主持人。
嗯，那我继续请教季硕明先生，这个近年来小粉红在各国闹事挑衅啊，这个不绝，包括最近在伦敦火车站那钢琴事件，还有日本西太后餐厅事件等等，那这些行为反映出中共大外宣和政治渗透最近有哪些新的动向？您怎么看？
哎，其实啊，这个事情啊，也是分阶段的。啊，这个原来呢，我是觉得啊，这种战狼外交对这些年轻人，对在海外的有些啊，觉得自己是忠于祖国的那些人是有强烈的影响的。但是呢，啊，这种影响现在也是在慢慢的一个消停当中。你比如说钢琴事件，但我很遗憾，上次这个。那个美国之音要做这个节目，我没有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思考的，对吧？这些他们在外面生活啊，好像是这个啊，那个是很爱国。其实，在几次这个啊两会当中都提出，现在有一种高级红啊，那个低级黑，那低级红高级黑，那这种情况，实际上他们在损害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利益。你包括这个钢琴事件，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网络，他们自己又把拼凑的剪辑的发在内地的这个视频上，甚至于自己出面来讲话，但是都没有得到这个支持。那下面的留言大部分都是这个不支持他们的，所以现在也有可能这个当局呢又变化一些手法。前几天我就看到财政部的公众号，他就发这个文章，他的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要降低期待，那他就说你要坦然面对不完美，就是要承认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困难当中，那么要学会这个感恩和快乐生活，生活不可能永远以同一种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每个人呢，他都是如此美好。陪伴着这个遗憾，所以呢，他觉得应该坦然面对不完美。他是在搞那些心灵鸡汤，那这个啊，就是换一种办法，用斗争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现在搞心灵鸡汤。那么这个能管用呢？这个在中国股市啊，政府搞刺激，百姓根本无动于衷。就是说，这个社会啊，政府因为失信，就越来越难以驾驭了，主持人。
季硕明先生指出，现在这个小粉红军团的影响力啊在倒退，甚至还有倒戈的现象。比如在这个海外声援白纸运动中呢，美国就有很多小粉红摆脱了中国领事馆，加给他们这种精神恐惧啊。那在这个现在面临中国经济下行，失业率高企，小粉红也面对很大的生活压力。于平博士，您认为这个小粉红他的这种非常狭隘极端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能够维持下去吗？他们能够保持对中共的信心吗？
其实我们看待粉红这个现象呢，是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说是国家的或者党的有组织的行为。其实我们注意看共产党的所谓的叫组建、组织建设或者叫党建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通过它的组织系统或者说组织系统的这个外围组织的一些成员呢，去不断的弘扬他所认为的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是弘扬中国所谓在世界上的影响。那么这种有组织行为呢，我觉得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因为它就是一个政府的工作，就是官方行为。 但是大量的小粉红也好，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就出生或者成长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面，他们是出生成长的这20多年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然后呢这个社会这个就是说呢就是比较有活力的这个情况下面，他们没有受到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磨练，也没有一些磨难，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感觉他们基本上是满意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否认啊，就是好多的这个粉红他的生活的就是家庭的来源啊，生活来源啊，以及他的这个教育背景呢，让他有对政府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认可，这是一个不可这个否认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呢就是刚刚季先生说的以及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中国最近几年的变化非常大，这几年的变化呢就包括政府的那个他的这个蛮横的行为，特别现在在那个疫情期间对于国家对社会整个进行整体的一个严厉的管制，导致很多人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我们知道共产党其实他在这些年里面在中国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他的很大的背景是来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的所谓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吧，这是人们就是增加他的合法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从清末以来中国一直依赖的一个种所谓民族的耻辱感，就是要怎么样在世界上面把我们重新站起来。大家共产党经常讲的一句话，毛泽东之所以他有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位，就是他把帮助中国人在世界这个国际社会里面站起来了。所以这是你看人们可以忽略毛的一切罪恶，一切这个非常这个对社会极大的破坏行为，就是因为他好像似乎是帮中国人站起来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社会主要的国家呢被国际社会认可，所以中国人这个心态里面他的历史记忆里面的一种民族耻辱感呢就非常强。这些小粉红到了海外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下面，第一个他们个人的生长空间就是成长过程是比较顺利的，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到国外来还有一种使命。那么刚刚我们都提到其实这些行为呢他有很多呢在这个背景下面他们错误时空有错乱，他们以为可以在中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忽略了他们或者甚至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处在一个法治国家。像吴晓蕾这个行为就很明显，他侵犯了用一种非法的行为侵犯了别人的言论自由，所以美国的司法部在起诉上明确的就提出来，我们不容许任何一个人在美国用非法的手段去影响他人破坏他人就行使这个自由的一个权利。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有一些人也是在美国就是说呢把试图把中国的国家权力引入到美国，一个欧洲都有的，那个曼彻斯特中国的这个这个领事馆，他也是就有点像在他的这个区以外领事区以外去行使他的这个这个官方行为，这都是违反这个国际法的，也是违反当地的法律。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这个大的背景下面小粉红最近有变化以后呢他们开始有一些这个重新认识。我身边就有一些小粉红年纪比较轻的到美国来，开始是非常支持中国政府，现在呢他们反中国政府反得更激烈，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受骗了，他们认识到很多的问题呢不是他们过去看到表面那个现象，所以现在的这个小粉红所谓的这个就是反戈的这个行为呢也在慢慢逐渐的蔓延起来，即使就是说呢有一些人没有公开表达，事实上呢在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在美国，我不知道欧洲情况怎么样，听说在澳大利亚也有这种情况，大家都比较觉醒了。我们最近一个聚会里面就有一个小粉红，他直接就讲他的亲身经历，我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世界给他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看到的东西，他在中国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只要他自己开放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这些小粉红会自然消失的。主持人，
有分析说像吴晓蕾这样的人正在慢慢的成为另类啊，还有分析指出这个小粉红呢是中共操纵和利用的牺牲品，比如说去年11月中旬习近平赴这个旧金山和美国总统拜登在亚太经济合作峰会上会晤，那这个中国的媒体就迅速的转向各种批评美国的文章就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传承飞虎队精神啊，加强美中关系等等的报道，让小粉红一下子跟不上节奏，摸不着头脑，成为笑话。季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小粉红和北京之间这种尴尬的互动？
对，我是觉得这又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就我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这种急转弯啊，和小粉红之间的落差使他们成为牺牲品。那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呢啊这个 还觉得是什么这个落寞，还认为这很光荣。但你就像这个胡笑雷，但面对这个记者，他还做这个不雅的这个啊动作，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没有是非，只有立场，在他们当中啊，心里边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但你像这个啊吴锡进，他都多次上当，对吧？那个跟不上这个啊那个这个政策的这个节奏。好在那个老吴呢，他信息比较灵通啊，他变得快，他是见多识广的这个老江湖了嘛，对吧？那么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有不少被打脸的时候，对吧？包括2022年，这个洛佩西访问这个台湾的时候啊，他的一些说法就最后被打脸。老胡是政客，接受过这个啊那个好多的门啊坎的这种教育，他可以随时转弯。但是那些年轻人啊，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红色教育，党中央的策略性的转变他们是跟不上的，或许呢根本也不需要跟上，因为总体方向没变，只不过那个过段时间又会转回来，但是呢这段时间他们就被牺牲了。那这个里边我们需要讲到一个啊什么呢，就社会学当中讲的一个社会精神，就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社会精神，不同制度和体制下的一种文化。比如说西方社会它崇尚自由民主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对吧？香港它历来是商业社会，崇尚的就是笑贫不笑娼，对吧？你把这些改变了，那么就很多人会不适应，对吧？那个现在中国的社会精神是什么？它就是爱国主义，对吧？爱国当然没错，那但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就极端化了。极端化以后就让这些小粉红的他们的思想固化了，思想固化以后他就很难急转弯，那不能急转弯，那么这个时期他就是注定就是牺牲品。那主持人，
那最后请教玉平博士，这个美国司法当局现在逮捕并定罪了吴笑雷，这个对遏制中共的政治渗透和分化海外小粉红军团能够起到怎样的效应呢？
在美国司法部当然对吴笑雷的起诉，不光是对他，就去年对这个波士顿的一家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商会的会长也进行了这个起诉，也判刑，也这个判定罪了。然后呢，对纽约也有一些。那么这一些行为，其实司法部的这个立场是要维保护美国人在美国的这个法治下面，就是不受非法的侵害。当然，这个行为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的那一种粉红小粉红或者中国国家主权扩张到美国的这个领土呢，是一种直接的回应。那么这个行为其实在美国的执法体系中间呢，它不是今天发生的。我记得在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中国当时派了海外所谓的追逃行为，中国国家的工作人员进入美国直接接触美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讲的是逃犯或者是这个在逃的贪官，这也受到美国国家这个执法机构的一个坚决的一个抵制，而且呢警告中国必须马上要停止这个行为。所以呢，在去年就有一个在新泽西的一个中国的公民被定罪，因为他帮助中国追逃，所以呢他也是一种违反美国国家的一个法律。因为所有的执法因为它是由主权来确定的，所以呢不管是小粉红的那一种个人行为是因为中国国家的这个意识形态造成的，还是是像那个纽约或者是其他欧洲国家有的所谓中国的公安部门在海外的驻点行为，都是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所规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小粉红被起诉，他对这些要在海外像从事类似行为的这些人的话，是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将来可能这些行为会少起来。
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季硕明先生和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香港启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再也回不去了；还有恒大被勒令清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欢迎网友透过 X 在节目之前呢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